嗨，这次跟我闲聊三十好几，我是阿根。这一集的节目呢，哇，我们这位来宾为了录 这次录音，真的是千里迢迢，而且他是就是先从比较台湾北部，然后跑去了台南。我们在录音的这周是台南安平的赛事，那他有带了一些小选手参加第一天的半程赛事2575的赛事，那因为他工作的关系，所以他这一场赛事之后，就是选手下水开始比赛之后，哇，他就开车回到这个比较北一点，没有回到他原本那么北，但是哇也很北了，从台南跑上来台中，我们新大附中泳池，然后协助我们在活动上面的一些物资还有产品的体验给我们学员，所以第一个是非常感谢他以品牌的角色投入到我们这次的训练，第二个就是很感谢他，哇，这一天里面跑这么长这么长的距离。那今天的来宾，哎，说真的，我每次讲这个大家都不信，就我要讲说，哦，我是看你比赛长大。好，我们请维珍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哎，为什么会是从小看他比赛长大，他也许可以分享一下他比赛的经历。
Hello， 大家好，我是简维珍。我从小就也是游泳选手，对，那我也是斜杠到铁人界。
打岔一下，因为我们前几集录的所有人都是游到很不想游了，所以开始比铁人，你也是吗？
是有那种迹象。
哇，真的是铁人三项是游泳选手的救赎。
对，就是非常喜欢跑步。那后来也发现呢，骑脚踏车呢是可以游山玩水，看很多风景的，所以就跟着我爸爸一起去接触这个铁人三项。当时接触铁人三项，我也只是一个骑着越野车的小屁孩。
哦，所以是一台平把的。
对，
你以前就是桃园的选手吗？
哎，我有中间转出去又转进来回来过。
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就是岔题跟大家分享。那就是从第一场比赛到现在应该超过15年了啊，一定超过15年吧。
对，从当选手到现在当教练真的是超过15年了。
我为什么说我是看维珍比赛长大，因为我那时候都还没有开始比铁人三项，就只有在骑车。那因为群星是我高中同学嘛，所以他之前在可能国家队啊，或者是你们有一段时间，那时候还不叫北师大，叫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的时候，你们算同学吗？
对，群星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硕士同学。
哦，对。哇，是算孽缘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缘分很好。
好，那所以他从很早期，我因为可能关注我自己同学的比赛，然后因为我从可能其他运动项目转到耐力运动，认识的就是我同学的队友们，所以我就是从包含像后来比较后期，应该是2013年大专杯第一次有半田三项，我不确定是不是第一次，但是是暌违
2014年
对，在梅花湖办。
对，啊，
我觉得你现在要想起来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但总之就是那个时候是准备要开始办全运会，然后想要来试看看说，哦，这个可能赛事的规程啊，或者是整个流程上面，所以在大专杯也加入了铁人三项，也仅止一次。
那一次算是第二次的大专杯。
对，这更早之前好像也是隔了一二十年有吧。
这可能要问大学长。
对，可能要问很大很大的学长，但是办了这一次之后也就没有再办过铁人三项。
没错，
所以铁人三项真的是一个，就是第一个，哦，如果听众就是听我们节目到现在有一个印象，就是大部分铁人选手都是游泳游到不想游来的。啊，第二个就是哇，这个运动项目，欸，感觉好像在台湾很多人参与，可是其实它各个层级的赛事很分散，而且很难很有规划的就是把选手养成。你可以想象，就如果比较前期的选手，他可能国中高中练起来，可是没有大专杯啊，那就不可能不会有大专的学校会去收这样子的选手，那甚至连国高中端其实也未必有那么多学校是有相关对应的资源，这资源不一定是硬体，可能是在软体。那维珍从第一场比赛到现在，你还记得就你第一场赛事是多大，然后那时候比赛的感觉是怎么样吗？
我这样讲了会显露我的年龄，但没有关系。我的第一场呢，其实我就是骑越野车嘛。那我印象深刻是那个场地是在日月潭，
嗯，
对。那当时候还有统一杯，
嗯，
其实我是从小铁人玩上来的，
嗯，
只是国中中间过程中有点断掉。那其实那时候统一杯呢，第一名会有小铁人的时候会有3000块的
礼券，
礼券，对，没错。那我第一次玩大铁人，我是玩 5.5， 高三的时候，哎，不对，是高一的时候，每年玩一场，高中我每年玩一场，那就是从末代的统一杯开始玩起，那正是真的，嗯，从用队转战成铁人选手的时候是大一进入北师大的时候，
嗯，
对，那在大三的时候才开始加入了国家队，
嗯，
对对对。
但是这样回想起来，哇，你一开始选的就不管是第一场，
嗯，
日月潭就蛮硬的，
对，
上下起伏很多啊。然后或者是你刚才讲说你高一就开始比五一五的比赛，那一落以现在基本上 World Triathlon 是不允许这样子的方式的。那第一个先分享，那你第一场比日月潭的感觉是什么？比起来还顺吗？
欸，其实当时候我印象当中，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有很多转弯很曲折，那也看到很多选手摔车，所以那时候还小的我只是觉得很保守的把它完成，
嗯，
那当然也是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教练带我，也只是去尝试跟着我爸爸跟我爸爸教练朋友等等之类，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补给的观念，那所以整路比下来到骑完车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很累了，脚快抽筋了，可是唯一一个优势就是我比别人还要瘦一点，嗯，所以我比较会跑步这样子，
嗯，尤其是如果是爬坡，哇，那个身体的负荷，
就是上上下下的，
嗯，那比完这一场你是马上就觉得说，欸，这个项目好像蛮有趣的想继续，还是其实
欸，说到高中选手当游泳选手，说真的大家应该都蛮厌世，真的没有像现代的高中铁人选手有些会想说，哦，我会去积极的找很多时间来练习，当时候的我只觉得我把游泳练完就好，那所以平常呢，嗯，就是用体能呢爱跑步来取代这些，所以当时候我也没有特别喜欢骑车，
嗯，
当然是换了车又在高档一点之后慢慢越喜欢去游山玩水骑车了。
是因为发现自己骑得比别人快吗？
没有啦
好，那刚刚其实维珍一开始就有讲蛮特别，他是桃园的选手，但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转了户籍，转户籍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到现在应该都还可以看到假设有全运会的这种以县市为单位代表的话，嗯，会有蛮多选手你知道他其实是在就不同县市出生，反正不是在金门啦，但是那时候哇 有一群选手都是从金门来的，那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然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选择？
欸，这个选择蛮特殊的，就是我当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决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但是就是很听从教练的话，
嗯，
欸，好，教练说那边有选手，那我就想说，欸，我们桃园市当时候也没有人栽培，
嗯，
所以我就出走了我就出走，那我也听说也有像新北或台北的选手现在也会出走到花莲啊或其他县市，其实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有些地方像我是不知道桃园市有选手，但是现在的状况就是那个县市的选手度已经很饱和，大家就会出走，
嗯，
对，所以其实情境背景是不太一样的。
对，简单来说现在可能是因为如果是新北新北可能没有，台北的选手那毕竟台北人才济济啊，这个
没错，
如果你想要选进基本上你可以被选进代表你已经夺牌了，
对，没错，
大概是这个概念哦就是如果你在台北选上你可以大家已经是在这个英雄内战里面已经先打过一轮，已经是保底有 一面奖牌，所以对很多台北市的选手他如果想要比全运他可能得找一个其他出赛的管道，例如说别的县市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出赛，跟现在比较不一样的是当时金门因为也算是提出比较好的福利和资源，对不对？
对，
毕竟是个酒厂酒的这个大县，
福利非常好，
对，所以其实蛮多选手的，
没错，
我现在脑中就随便可以闪过可能四五个其实就大概比你年纪再大一点点的选手都是在当时
比较资深的
转籍到金门，那这其实就是为了 那时候已经知道说，接下来会有全运会的赛事，
没错，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转机是，我觉得一般的铁人三项玩家都不会有这个感觉，因为大家不会是因为要代表县市。那不过后来就是在其他工作的规划上面，或者又转回来了，
没错。
维珍刚才是讲说他不太确定，你不太确定这是一个好的选择还是不好的选择，你觉得就是如果好和坏之间，你是就是到目前为止回头看的那个冲突在哪里？
好的话就是，其实我当然就是当时候小就觉得很看重那个钱啦，那后来觉得其实在外面游走了很久了，包含去高雄训练啊，去台东训练，甚至出国啊，其实我几乎都没有回家。最后决定我想回家，所以我才会慢慢的回到桃园的基层，也把户籍转回家了。就想说未来我可能会专心在带选手上面，但是其实我还是有在出赛。
那刚才讲的就是不管是转籍啊，或者是你中间是有去到高雄一起跟选手去做训练，我看当时有蛮大一批的选手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相对来说那个训练氛围应该是还蛮能够 push 大家一直往上成长的，
没错。
但当时你其实都还是学生，你其实一直到说真的户籍转回来之前都还是学生，你自己觉得就铁人选手和在训练的期间还有选手生涯之间，在课业上或者是整体发展，我们指的课业可能不光只是升学，就是你要当一个选手，然后又要平衡大概16到18岁甚至到24岁这个年龄段，其实有很多东西是要边做边学的，就例如说一般的学生他可能借由考大学去了解到了可能准备简报啊，或者是面试的这些技巧。可是说真的就是运动员好像有一些牺牲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在我们学生时期学到。那你自己如果回头看的话，你会觉得在那么长的一段选手生涯里面，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平衡的吗？那你在什么时间点发现到说好像应该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突破或者尝试，包含像你讲说把户籍转回来，我觉得都是蛮大的挑战，对啊。
其实我个人呢，我比较怪癖，比较难跟人家相处。
真的吗？
对，我就是我很专心在做某件事，但是我后来慢慢觉得是视野要再放开一点。那视野再放开一点的同时，我也帮自己设定的目标。我就在高中的时候，现在的高中生我不确定，但是大部分就是其实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升大学，我知道去哪个学校很容易，我考铁人三项就进去了。但他没有自己的喜爱，但是我是因为我喜爱而去尝试。那尝试过后，我就会觉得我在那个当下我都还蛮专注，但是走到后期的时候，我就会希望自己在下一个坎的时候我为自己设定什么目标。所以我大学很大一我当时候很认真的大部分大学生都会开始玩了，那我就很认真的去练习，就为了想要进去国家训练中心走一遭。那国家训练中心我知道半年前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去再进修，那就到研究所去读书。对，到研究所读书的时候就想说我未来要出来就业了，我想做什么，那我就先从基本的游泳教学开始，转职然后当了教练。但是我也知道我当教练的时候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才可以去教学生，所以到现在我也是持续的在修正我自己的目标。所以我说我有时候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有点怪癖，而有的人就是我想去什么大学就去什么大学，不一定啊。对。
那其实刚刚这样讲就可以大概感觉出来，你是还蛮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点帮他自己设定一个不同阶段的挑战，所以可能选手时期你会希望可以不断的把自己的能力提升，然后甚至像进到国家队左训，这个是一个我自己也没有去过，我自己到现在如果有机会我也很想进去看看，我甚至也知道说那餐厅
现在很棒，
对对对，就是对我们运动员来说可能是一个憧憬，那对你当时可能还是现役选手的时候，你会帮自己做这样的设定。那从不同的阶段，就从高中升大学，然后大学可能进到国家队，然后后来决定要转职，但转职之后其实你还是持续的参与比赛，包含到今年你也参加像普悠玛的赛事，你也有参加，甚至你说你也慢慢不断的还是有把自己的成绩在刷新。那你觉得就从学生时期到出社会之后， 你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持续参与比赛？我觉得这个怎么样包含了两个面向嘛，一个就是心态上，因为时间就会变得很零碎，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啊算了不练了，就是因为说真的不练还蛮轻松的，就你突然 一个礼拜里面，假设你要练，我不用说太多，不要说什么20个小时，就多8个小时我拿来睡觉，就等于是每天平均都多睡1个小时啊。那你还要在这个工作很繁忙，然后还有自己的事务上面，然后维持不管是515还是113的训练的话，那这些过程就在你心境上或者时间安排上面，你觉得 这是怎么去做出来？那当你开始这样做之后，你有回头去思考说我以前学生时期的训练好像还可以再优化，或者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吗？
如果要认真回想起来，我会觉得学生时期当选手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真的非常简单。当时候就像我现在对我的选手也会说同样的话，其实你只要专注把自己做好就好，你也不用去愁其他的。但是当我出来社会的时候，像中间过程也有换过几份工作，但是依然就是以教练的角色比较多一点。那我就是在每一个衔接的过程中，可能就像其他人也是一样，你会有3个月到6个月的不适应期。像我离开左训国家训练中心的时候，我当时候去读研究所，我光是那半年，你能想象大家都说我是很瘦，我竟然胖5公斤，大家都没有发现，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差别。可事实上
都没有发现，也太过分了吧？
因为当时真的太瘦了，胖5公斤对于别人来说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这样有点嚣张，但是这是事实。后来就是重新调整自己的时间，懂得时间运用啊，简单来说就是懂得偷时间啦。对，时间小偷，但是当然我还是把事情做好的情况下才知道，那在各个像生活跟就是工作的疲惫啊，我会去试着去把它放掉放松，那我才有办法去做运动。我会先以放松为前提，把自己保养好才能做运动。那如果我真的去很疲惫去做运动，其实有的时候会也是会运动的很阿杂，然后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啊干嘛之类的放弃。所以就是从这个过程中不断的磨练到现在，有的时候真的也不太想运动，可是就会回想起来，其实它可以让我释放一下脑内啡啊，或是各种就是快乐的情绪，所以才变成说，我重新把时间管理调整好之后，我又可以继续在竞技场上面，或是只是在跟休闲者一起运动，我都觉得很开心。
嗯，我觉得就慢慢抓到那个平衡点，然后有的时候更 follow 自己的心情，就是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选手有时候，因为我们过去是课表定什么就要做什么，所以那个心态还是保留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以有时候
还在
你 miss 掉那一次训练啊，你会对自己有点生气，然后或者是会有一些焦虑感。可是你后来慢慢发觉到说啊，那有时候更 follow 这个目前的状态或者是我心情的感受啊，我也许断掉一次训练真的会有能力表现上的影响，可是在我心情上我比较过得去。那我觉得这个是出社会之后好像一定会面临到的课题，然后那收放之间。那你以目前来说，你一年大概会帮自己安排几场比赛啊？我看好像一年会安排至少一场113，对不对？
其实我113的距离已经就是有断掉个2年没有比了。
嗯，
对，那是那时候就想说要专心在短距离，所以我很清楚我今年的目标是在短距离，我就比较不会去碰长距离的比赛。那像我知道我原本预计要去世锦赛的 Ironman 70.3，
嗯，
对，那我就会重新调配一下我这个 70.3 的训练量。
那你最近调整到短距离，是因为你准备要再代表桃园出战全运会吗？
那是去年的事哦。
也可以是明年的事情啊。
我先栽培选手好了。
那就你这样子这么多的比赛经验，就从早期一直到后来，就是出社会之后开始比，可能515、113各种不同距离，就是最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赛事是哪一场，或者甚至是哪几场？也许学生时期和出社会之后会有蛮大的差异。
印象最深刻应该是摔车的那2场比赛。
都是摔车的。
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候我要离开国家训练中心的最后一场，就是亚运会的选拔。对，亚运会的选拔，其实那一场就是在台湾的新北微风比赛，那是有邀请香港啊或是亚洲各地的选手来。那在那一场前一场比赛的时候，我是在澎湖的时候拿下第一名，对，那就是自己就是 当时训练的状况也非常好，而也因此我后来也换了车，装备都是还蛮新的。但是就是在那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难免会遇到不慎，就是哎谁撇车，然后自己控车又没有做好的时候，就摔在地上。当下真的想躺在地上五分钟不要起来了，因为我努力了一年多大半年，就为了想要选上亚运会这样子。那出社会之后呢，就开始尝试了比一三的距离。其实一开始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乱比一通对，就是用那个年轻的冲劲乱比一通，但是又知道后劲不足，所以就不断的调配自己的方式。但也有就是很紧急的情况，我曾经就是在就一次的一三，就是在台东的场地的时候，出转换区我就跌倒了你知道出转换区就跌倒是多么好笑的事，但这还好站起来就好嘛。但是我的车机械故障了，机械故障了就只剩下两盘可以变速，
好，后边歪掉了。
对，后边歪掉了。那我就省路只有大概70转，因为我平常会比较讲究在90转左右、对，所以骑完车之后脚也没力了。可是当时其实我训练的状况也不错，所以这印象深刻就是我这15年岁月摔过了2次车的比赛
啊，都是蛮痛的经验，就是
对车都有损伤。
第一个就器材损伤就算了，我觉得尤其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应该会是亚运选拔的那一场，就是这是一个蛮重大的目标。我想大家这几年透过一些媒体的报道啊，或者是看很多选手都很希望可以进到那个殿堂，所以那个当下的心情应该是还蛮复杂的，
所以躺在地上不想起来
对，那这加码一下好了，因为你分享的这两个都是就不好的经验啊，那你有没有哪一场比赛印象深刻，然后是比较正向的可以和大家分享？
Okay, okay.
我觉得总是会有一场很就是到现在都自己觉得那一场比赛比的真好。
我们那两年常常出国的时候，我们常常去菲律宾。对，那其实我是第一次去比那个叫做铁人两项。对，那当时候我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跑步，其实我刚转练铁人的时候，其实你说我是用队出身吗？用队还是略差。对，所以那时候教练就带我们去比了铁人两项，当时候有很多资深的老前辈也都在那场比赛了。那我也是就是当下也没有想太多，还是一个青涩的选手，所以非常的努力的往前冲。结果教练最后告诉我，因为那时候有分精英组跟 U23 岁组，那最后我在 U23 岁组的时候也是拿下第一名。我在国际赛拿第一名，我还不知道，在颁奖台上面还可以听到国歌，但因为那是铁人像亚洲地区办的赛事没有很多，所以我的进账光是那一场的分数积分，我们有累积的分数就可以达到世界排名50以内。我当时是世界排名41，那我就因为这个机会去参加了世界运动会。那所谓的世界运动会呢，就是奥运以外的项目，所以铁人三项是奥运的项目，那铁人两项就是奥运以外的项目。那时候在跟教练飞了30个小时，跟个中华代表队到了哥伦比亚，当时候落地的时候还是半夜4点钟，那连美金就是银行都没有开，也不能兑换美金，坐计程车他竟然也不收美金的地方对，那我就印象很深刻。其实我整路上都是在追星，包含去菲律宾的亚锦赛也是去追星，看到了很多优秀 TOP 的选手。对，就是抱着这个追星的视野去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对，大概是这样子，这是最印象有名的赛事自己也成名，
感觉真的是蛮不错的。因为我看到现在都后面就没有什么选手可能专注在铁人两项这个项目上，就是他的方式是游泳然后跑步嘛，就这两项做交替。那少了骑车，其实对很多选手来说是完全就是这两个机制上面，就游泳和跑步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大家常说就是游泳选手上岸就不行，那这个运动项目感觉就最有challenge。比起三项，你中间还有一个单车做转换，然后甚至你可以在单车拿到很好优势。例如说以前应该也是你的像学弟队友耀宇，他就是可以在游泳项目有很好的表现，加上他骑车很强。那虽然跑步对他来说是相对弱势，可是他至少靠这两项都可以在前半段在赛程当中很有 这种侵略性、啊、可是如果是游泳转跑步，我觉得那个冲击就是瞬间的转换，马上把这个选手两个不同的能力一次在一场比赛里面快速的就是展现出来。
對，
那从参与了那么多的比赛到后来就是你说研究所之后也开始考虑自己的职涯，未来想要当教练这样子，你觉得出社会之后是真的很忙吗？我们先我先讲我印象中有可能我的那个顺序会错掉，但维珍从研究所毕业之后是到了 Waypoint 工作，然后后面接了桃园的教练，
对，
然后现在在黄金甲，
对，
那哎、欸、有 miss 掉哪一段吗？
我在铁人工厂前还有磨练了一下。
哦，是自己的，就是在算自己当教练吗？
没有，就是到游泳学校当游泳教练。
嗯，
对，那也有到那个车衣商、铁人衣商里面，就是当大家服务怎么样用铁人衣这个简单的过程。
嗯，
那再来一路就是当着教练到现在。
那你觉得就是在这几个不同的职涯转换当中，到底有多忙？然后这个忙是、跟以前想象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到底有多忙？其实说真的是我想要这么忙。我想要这么忙。
所以你是工作狂，就哎、欸，你应该是工作狂。你看我们今天就明明这个团练哇，就是跟安平的活赛事基本上是重叠，虽然它不是时段上的重叠，但至少是日期上的重叠。你大可把旗帜和产品寄给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录出讲解和说明就好。哎、欸，可是你要亲自跑来问，真的就是工作狂。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想说要把事情做好。然后哎、欸，我本来就跟元哥约好，哎、欸，怎么会撞期了？那看看时间上，哎、欸，时间上还过得去。对，那个
如果是我，我绝对不会这样想。
我的想法是这样，时间还过得去，那我为什么不来一趟呢？反正我都要北上。
嗯，
没错，是。
好，那除了你自己想要很忙之外，就是你可以大概分享一下这几个工作的角色当中有哪些不同的挑战吗？因为我觉得也许对未来很多田三项的选手他未来想要转职、欸、也许你就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样板，就是也许你有教练工作、
嗯、
然后有做过教学，然后有带过选手、
嗯、
那甚至现在进入到企业端，你觉得就在不同时期的这些挑战里面、欸、哪些是让你觉得说啊，如果学生时期要具备一些不一样的能力累积或者是不同的养成，就对你现在工作会更顺畅一点？
其实我觉得边走你会去边修正、啊、
嗯，
对，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我也不确定我是真的想当教练嘛。其实我也问过很多大学生，哎、欸，你大学毕业了你想当教练吗？
蛮、哦、多都想的，
对，蛮多在大学就在实习怎么当教练。可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是专心在当选手，在研究所的时候我也是专心在研究所里面，只是还有继续的练习。对，那出来社会的时候我才开始教课，所以我就比较崇尚就是说哎、欸，追求最钻研的那个角色，哎、欸，钻研，哎、欸，我去游泳学校跟很以前的游泳国手请教怎么样去教学。
嗯，
那在边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就是教学相长也会在不断修正，因为会透过跟学生去沟通，那小朋友当然是比较少一点，大人的沟通去了解学生的需求或者是怎么样调配他的知识啊动作。对，那再来就到不同的，只是当教练以外还会去带教练以外的，像我们现在员工都会带大家的团练活动，那在团练活动怎么让大家感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也要制造个有趣的话题。
嗯，
对，那在延伸当中，哎、欸，其实我发现大家的状态吃东西啊或者是睡眠状况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去调整我自己，那以自己心声去感受之后再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就会有跟我有一样的感受。比方说我今天练习我很想骑300瓦，结果为什么我骑不出来，是我足底紧绷，还是我股四头肌太紧绷，还是我今天想去跑步我想要跑4分速的配速，这样各种我去调配我自己的心境。
嗯，
对，然后就研究出来我自己的方法，那就是一路上这样子累积不断错误了去马上微调修正，对，甚至是请教人家去求经这样子的过程。
嗯，
对，
那其实在维珍当教练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蛮特别的时期是在桃园当巡回教练吗？你会这样说吗？
其实是去物色有潜力的种子，那自己让自己成为在桃园市巡回的教练。
哦，所以其实本来工作范围是不用这样巡回的。
其实这蛮特殊，我们算是一个体育局的专任聘用
的专任教练。
对，那可能是不同的项目，可能是自由车，可能是田径，那我就是铁人三项。
嗯，
那选手也是我们自己去找了，我自己去找了一批选手，比方说先从泳队，哎，拜托教练，你的选手在铁人三项好像蛮有发展的，愿不愿意让他出来练呢？或者是说，哎，我这一群孩子，哎，来参加我们桃园市的铁人活动比赛，哎，他们表现不错，哎，他们教练是谁？去沟通出来这些选手，一直养成到哎，最后从散落在桃园四处各地，大家也很有兴趣的来之后，我们就集中在某个区域里面特别来训练。对，所以就慢慢的经过了这样五年的漫长岁月。
嗯，如果回顾一下，那应该是在108年。就是桃园要办全运之前，然后有了这个计划。那借由这样子，第一个他们是主办城市，然后甚至为了这个盖了，不能说盖啦，就整理出了一个很适合做训练的场地，就是在周边可以直接有开放水域可以做游泳，那跑步的路线或单车的路线都不会太困难。我觉得那真的是所有若有校队或者是有带选手的人一个梦寐以求的地点。所以维珍当时花五年的时间，哇，就是虽然也许就很多是市府也好或者是相关单位一起努力起来，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蛮不容易的工作。其实我跟很多自己的可能在运动产业不同项目的人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其实应该是未来就是各个县市要发展的方向。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可能某个学校里面有体育班聘了一个专业的教练，但是就随着少子化，大家会越来越难招到选手，然后选手的这个养成系统可能会因为这样受到破坏。可假设是以 县市政府的资源，体育局的资源去聘任一个专任的教练，他没有考绩问题啊，他只要确保这个县市一直有选手上来，他不用担心说是不是为这间学校拿到全中运奖牌。但很可惜，就是就后来没有这个职缺没有继续下去。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转机，就在刚刚前面讲了维珍自己去了外面学游泳的教学，然后进到 Waypoint， 然后 Waypoint 甚至还有一些赛事经验，然后到了这个体育局里面当市政府的专任教练，然后现在是在黄金甲。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进到黄金甲工作的？
其实也蛮特殊的，因为我当时就想说，铁人三项说真的竞技是很现实的，那我栽培的选手其实都是国高中的。对，其实最难沟通的真的是国高中的，不得不抱怨一下。
这个是包含家长吗？
哎，对，因为选手有的时候他的心智啊跟他的理念还没有到，也不能怪他。
嗯，
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跟他沟通，诱导他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那当孩子愿意的时候，家长也会慢慢的会去支持他。对，除非家境比较辛苦的，我们就会想别的方法去帮助他。那我就想说，哦，那我铁人三项这个竞技层面上面，我们的选手产出也都陆续的升学了，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为我的人生再做下一个阶段？
嗯，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先离开了体育局之后，那我就持续的想说要先继续带这些选手。其实我原本的规划是未来自己想开自己的工作室，未来想要在桃园自己生根，做其他相关的辅助，不一定只是当教练，甚至我可能是个 leader， 是个管理人。
嗯，
但就刚好我们那个职业黄金甲的老板，其实他很有兴趣的想要在桃园发展体育。那他其实是保健食品，在这个食品上面先出生之后才进入运动市场，就希望哎，我用我的理念跟我有的经验去分享给大家，怎么样去运动，那怎么样建立正确的观念，让大家运动起来都可以很健康。
嗯，
而且是身边人都可以感觉到这种哎，对，这种气氛氛围环境，那去塑造给大家，所以我才就哎，也是蛮契合的。哎，我还可以继续带。我在桃园继续带人家运动，有，那同时又在加强了大家一定会所需的生活保健跟运动补给。
嗯，
所以就莫名其妙的，哎，也是我觉得好吸引我，而且我当时候运科所读的也是运动营养，哎，是不是上天其实没有把我们关起来，其实又帮我开了另外一扇窗， 哎、欸，对，所以就慢慢的、慢慢的又转换了。
嗯，其实刚刚我们有问维珍说，啊，你觉得可能年轻的选手未来职涯发展上，如果可以早一点学，可以做什么？我觉得重点不是早一点学到什么，是心态上你要一直愿意去学一些新的东西。就假设维珍出来当教练之后，就是我们，哎、欸。常见的就是一套可能用20年的这种教练，那我想他也不会有后面很多的机会。那甚至到了从一个运动教练转职到进入企业端的时候，哎、欸，别人也不一定会看中你。所以我觉得那不能说是莫名其妙，那比较像是哦，好像你自己帮自己做好准备。我们永远都没有做好准备，但是我们在可行的程度，就尽可能的装备自己。具备哪些能力，那哎、欸，到了有需要的时候，别人看到我们是长成这个样子，他们觉得我们可以用了，那我们就有办法进到这个工作的行列，或者是获得一份就相对其他人，就如果他只是一直都照同一个模式走下去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机会。好，那既然进入到 GA 黄金甲，其实维珍进入黄金甲之后，马上就跟我联络了，然后我也马上就成为了黄金甲的选手。那我先自己分享好了，就是这次 Xterra 赛前，那因为我就有拿到黄金甲 support 我的很多产品，那我这次选了3款。哦，我很怕我讲错，因为我毕竟是个刚加入的新生呐、啊，就是不像大家对产品有那么了解，就是大家最常看到的应该是。这个赛事单位很多会配合的力竭洞，
对，
那
绿色的
这个力竭洞，我基本上是每天就不管是工作要准备，因为我通常我也不是全职的运动员嘛，我可能就是要嘛是这个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中间有个空档我可以训练，然后我会在这个要准备做训练之前啊先吃，然后甚至到了赛前的一周，我是每天会额外再多补一条，就例如说你训练之间的交替会需要补一条之外，那我可能会额外再多补一条。那其实它不是果胶，对不对？因为很多人刚开始出的时候想说，哇，这么小一条，然后它就可以代替我原本的果胶，哎、欸，不行哦，这不行，
热量不够，热量不够。
它这力竭洞的功能并不是在热量上面，也许等一下维珍可以跟我们分享。那除了这个力竭洞是大家最常接触的，我这次就自己我有选白藜芦醇的产品，那我觉得它就是对我的恢复是蛮有帮助的。那恢复呢，可能是在就是除了训练完之后的这个过程当中会需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睡好，那你可能就也没有办法有好的恢复，所以我有选了另外一个，但我有点忘记它的名字，因为它上面只写了一个棉，所以我不太确定我该怎么称呼它。
是活力定还是睿智高？
睿智高，睿智高。嗯，
okay, okay.
它是一条蓝色的，
对，让你睡得好眠。
对，那其实我自己就是最近有蛮明显的发觉到差异，因为说真的，睡眠时间是没有办法变长的，因为时间就是这样啊。我们带完小朋友，可能9点10点还有一些工作要把它完成，但唯一我可以控制的就是我睡眠品质能不能再好一点。所以我现在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刚刚讲的就训练工作和训练之间的交替，我希望我工作完其实有一点精神上的疲劳，转换到训练的时候我可以有持续在训练上有专注力，所以力竭洞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训练完或者是有时候是当天早上起来觉得自己比较疲劳，那我可能会用白藜芦醇来做搭配。那每天晚上睡觉，尤其是赛前一个礼拜的晚上，我希望我不会因为睡眠造成我隔天训练上有问题，所以睿智高就会是很好的选择。那维珍有没有想要和我们分享，就是大家可能对黄金甲的认识也都是从力竭洞开始，所以也许从力竭洞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我们在训练上也好，或者是生理机能上。
其实呢，我个人在这之前，我进黄金甲之前，我也只是一个赞助选手哦。到时候我就想说，业务为什么一直问我有没有感呢？有没有感呢？对，他说的他的热量不高，他也不是碳水化物。那他呢，最主要的成分是力竭洞，最主要的成分是核糖。对，核糖呢，就是帮助我们身体的心肌可以快速供电。 那我们吃食物其实需要碳水化合物来转换，让我们身体有储存可以做运动啊，或是生活，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其实你的生活机能也会不好，但是你的心肌还需要有力量的情况下，那你就是靠力竭动来帮你加分快速充电，因为你吃食物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对，所以当时候又问我说什么时候有感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力竭的力竭，好，你力量已经快要真的耗尽的时候，马上像特斯拉一样快充插进去，吃进去十分钟马上转换出来。
特斯拉没有赞助这一集。
对，但是我吃食物我大概要三四十分钟才可以转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有感，尤其是我上个月去参加113的时候，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吃了很多很多的果胶好甜哦，甚至反胃的时候，那个力竭动里面有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微苦味，那个微苦味唤醒我，马上有精神的同时，其实我就快速能量恢复了。
嗯，
对，其实刚刚元根是说在恢复的上面，但是我其实要告诉你是在运动前，我们做就是跟刚刚超不一样，吃很多碳水也可以补充很多电量。那运动过程中，当你快没电的时候，每三十分钟固定的补充，你比较不会有没电的状况。但是如果你没电了，马上去快充，绝对可以。对，那恢复层面也是让你，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疲劳可以降低嘛。对，可以降低的情况下，像刚刚你提到的白藜芦醇，其实它比较像我们在补充抗氧化剂里面很多维他命 C。对，让你的身体呢，你运动后可能会有一些红肿热痛的现象，甚至这是我同事跟我分享，当时候疫情期间的时候喉咙不适，有人产后的时候，就是让自己恢复的时候，他其实伤口愈合是蛮好的，甚至是说大家降低发炎的反应。那像是我们有赞助一些自由车选手，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如果觉得免疫力下降的时候，他绝对会服用白藜芦醇。但我觉得我个人就是生活工作量，现在其实我还是继续当教练。大家刚刚可能有个迷思，你到底是教练还是在职业黄金甲？其实我现在两个身份都有做，
并行的。
对，并行当中的时候，我一天的工作，我没有要抱怨，我一天的工作将近12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很有趣。
老板他没有抱怨，
对，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因为那种很有趣的感觉就是。我这个时候还可以做我继续想当教练的角色，但我又继续服务很多人，而且我每天可以跟不同的人聊天，我是觉得真的很开心的。那撇题了，对，但是所以我的休息时间是不够的，所以要注重睡眠的情况下，其实睡眠的产品呢，我也是朋友先跟我分享，你们家的睡眠，其实我们家有两种睡眠产品，但是我发现吃了你家的，我的 GAMI 手表哦 GAMI也没有赞助这一集，但是我会特别提到他睡眠的监控上面，每个人的深层睡眠都提高了。对，每个人深层睡眠提高，就是你只睡6个小时，但是他睡眠的时数多了半小时，其实就充电很多。尤其是现在我们工作时间都非常的长，所以你必须要把握你的睡眠。但是当你深层睡眠睡得好，隔天起来你头也会比较不会这么重，注意力也会比较集中。所以刚刚元根说的，他选择的那个睿智膏啊，其实可以帮助你隔天起来，有些小孩会注意力不集中，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对，所以它是一个还蛮融合性，不管是在运动还是生活都可以配合得到。
好，那你刚刚有说这次113比赛你可能半小时会补一条力竭动，
对，
应该是骑车的时候会比较多啊，因为骑车占比是比较高。那你可以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113的赛前、赛中、赛后你可能会怎么搭配，因为赛中刚刚很好理解，30分钟力竭动一条，但有没有在赛前你有做什么样的准备，然后让你的身体比较做好准备去面对这场比赛？我先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就除了GA 黄金甲的一些产品之外，我自己很习惯，就我如果是面对像最近的比赛这么热，我一定是赛前一周这个电解质或者是冲泡饮我会先补，因为我不是要比赛的时候喝很多水，我希望的是让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身体很富含水分的去面对挑战。那这是我的做法，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针对你们家的产品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技巧，在113的赛前、赛中、赛后？
我觉得元根的观念非常的好。对，我们其实呢，我现在出去呢，不会只会说我们家的产品多厉害，我会告诉你说呢，你要知道你需要补充的有哪些选项。一个选项呢，一定是有盐锭，一定有电解质的东西，另外一个选项是你一定要 碳水化合物，
对，果胶，
快速充电的，就是在你的衔接期搭配的不够好的时候，让你的衔接就是食物转换的衔接速率是有好的，所以缺一都不可以。
嗯，
对，那我先在赛前的时候，就是大家习惯说肝糖超补，就是所谓的碳水化合物超补，但是我一定也会做电解质的超补。那核糖粒解冻我也会做在超补的情况下、
嗯。
那其实我赛前五天我就分享我补比普悠玛113 ，OK， 我上个月比的普悠玛113，我赛前五天我就开始每天多吃两条、嗯，就是每天固定多吃两条。到赛前的当天呢，我赛前30分钟有吃。对，那同时碳水化合物也是赛前五天，跟盐锭也是赛前五天，而且这些的含量我会一天比一天高。对，那核糖粒解冻，其实我发现我原本赛前几天想要多休息的时候，就吃下去之后，结果我没有跑去睡午觉，有点可惜。就是哎、我没有想睡觉，他帮我改善了。
所以我后来我有发现这个问题，就吃了会蛮有精神，所以我会特别选在训练完吃，因为训练完确实你也希望，那不是只有。我为了补充这个剂量，我也希望我训练完不要马上就觉得整个人懒掉的那种状态、嗯，所以我是变成原本一开始想说啊，我要多补，那我是不是像刚才讲中午吃饭补，可是我后来都把它改成在训练结束，等于是训练前一条。那以前训练结束不会吃，但我赛前一周我就训练后再吃，对，
嗯、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看看，因为我也有听到有些伙伴说啊，他真的提神的效果是蛮好的，所以会睡不着，所以也不要睡前吃。对，
我会给大家修正一下，就是一下建议就是说，哎，所有的东西呢，你要尽量要求自己在白天的时候把它吃下去，
对，
白天的时候吃下去，而且像粒解冻，你一定要分段吃，一次吃太多，它供电的效益就没有这么的好。对，你要让自己整天有稳定的续航，所以你稳定的累积也是需要的。
嗯，
今天突然给你吃一个太多，其实你身体也吸收不了那么多。
对啊，
对，那像到比赛前一天的时候会特别强化，就是为了隔天的状况更好嘛。嗯、对，那隔天的状况我就会依照每30分钟为一个坎，但是每30分钟我补的顺序，哈，大家会说教练啊，我这样吃起来好忙哦。那我会告诉你，选择吸收力比较好的，比方说盐锭。或是电解质，你要先看清楚的是说，哎、我补充的是胶囊还是液体类？那你如果是补充的是胶囊的话，会建议在那个粒解冻前，好先把它吃下去，那再补粒解冻，再来补你的果胶，碳水化合物的果胶。可是如果你补的是电解质的那个液体类
的
话，
嗯、
你就要跟粒解冻。果胶先区分开来，才不会让你的胃负担太重，所以会选择在果胶后面、
嗯。
但是吸收力好的粒解冻就要排在前面了。
嗯，
对，那就是运动中每30分钟。可是如果当你觉得特别断电的时候，我会再去强化一下。
嗯，
对，那运动后马上还是会就是我也希望我明天能继续工作，铁腿不要这么严重，精神会变好。对，所以在赛后的3天，我也是不断的在补给，在每天还是2条。所以我的补给过程是赛前的5天，那中间每次都是30分钟，跟赛后的3天，我都还有持续做这样的补充。
嗯，分享给大家。其实，就大家可能会想说，啊，我们今天找维珍，然后找 GA 黄金甲来分享，好像哦，就是否定其他品牌。其实也没有，因为像例如说我有很多也是在补给品牌工作的朋友啊，他们看到之后，我也会分享说我的整个策略，因为包含果胶也是在我们比赛过程当中会使用的，所以他们也会给我建议。像刚才维珍讲了，就除了电解质、水分，然后碳水，然后像粒解冻，就是他感觉是在已经金字塔顶端，
对，
就是他必须是在你前面都已经水分充足，你不可能已经脱水了，然后你还期待说就借由这样的方式可以补什么，所以。其实每个环节都很重要，那只是今天我们借由这个 GA 黄金甲的单元和大家分享，这个可能是大家过去很少注意到的。那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果胶，果胶常常是大家最注意的，因为它吃到嘴巴里的口感是最明显，然后好像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个是必备。可是也许在你都其他环节都已经做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加分。所以今天。维珍来和我们分享，那其实我在 Xterra 赛后，我也把我自己的这个补给策略跟很多包含维珍，然后其他补给品的品牌的伙伴，就包含果胶，那他们就会知道说啊，也许未来他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推荐给其他的参赛选手。那 我们都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在运动训练也好或者是比赛的过程当中哦，未必是最好的运动表现，可是至少你要是健康，然后整个比赛的过程结束之后你会想要继续从事这个运动。好，那刚刚分享了很多在补给品的选用上，我们收回来到维珍这边，就现在你说你是在 GA 黄金甲工作，同时又带队，目前你的就这 整个工作的环节感觉就是两个角色，甚至你还有自己要下场比赛的需求就例如说在普悠马的时候你又是一个选手，那在那么多的阶段你觉得你现阶段来说你想变成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你有期待在这个岗位上面做到哪些事情吗？
其实我觉得呢，可能也是就像当时候只是练游泳的选手一样，我觉得心情很疲乏。其实我带队带的心情很疲乏，这是真的。
我可以感觉出来，维珍看到我不抱怨一些是没有办法讨论后面的内容的。
对，就是带队的心境，有的时候，其实就是真的是蛮沉重的。希望大家都很好的状态，可能太求于对大家的成绩都很好的状况下，所以我选择了我要试着放下来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那同时也就是说就是多去跟朋友吸收正能量，跟员工吸收一下正能量。
你确定跟我吸收的是正能量？
对，就是大家分享给你的，然后去跟人家聊天的时候自己也会变得比较开朗，因为其实你去运动其实就是一种解压，也是本来就是一个让自己很开朗的事情，但是当你忙到真的纠结在就是我平常就在练铁人三项，又带选手练铁人三项，其实我的心境有的时候真的有点阿杂，对，但是我又觉得我其实就是很想要再专精，所以在这个心情的转换上让我有重新的调试的机会。对，
其实刚才维珍说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不过我觉得那感觉应该跟以前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大家想象中，如果你现在想十二个小时的工作，你可能想象的就是你把原本的这个工作 double 或者是再加个三分之一，可是实际上你的感觉是你可以把两个不同的焦点在做切换的过程其实有的时候会是一个放松，而且尤其是如果你在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当中而获得一些成就感的时候那个充电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并不是因为我现在是泳池老板希望大家来这里上班的时候都有这种惯老板的心态，但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们想象中工作时长很长是因为你把同样的东西加倍下去做，但是也许换个角度，像维珍现在虽然还是持续有教练工作但是他帮自己找了一个新的挑战，那这个彼此有的时候是相辅相成的。
对，
那最后就虽然刚刚已经有给选手一些建议，就是不管是想要对你自己的选手讲还是我们的听众其实有很多青少年的选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要给他们建议的，未必是在铁人的赛场上又或者是选手的生涯发展上面，就是甚至是也许未来，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有些人可能会希望黄金甲可以赞助，然后会丢履历啊、企划书。那也许你有一些观察，那你有没有想要给这些年轻运动员吧，或者年轻的铁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角色，就像我现在是教练角色，或是我是一个业务的角色，你是一个选手的角色的时候，记得你一定要很坚持，而且要多给自己自信心。当你坚持很久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回过头来我已经进步很多。可是常常有很多的选手都觉得我就是想东想西的想很多，虽然我也是双鱼座，元根也是双鱼座，
不要扯到双鱼座
我们很常想东想西，不过我们想东想西可能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想东想西，那有的人的想东想西就觉得那我就是逃避了不想钻研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未来大家种子们都可以很要求自己的专业是非常的到位的，你专业到位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说那我还具备了什么可以走下一步，而是当你的第一个门槛没有具备这么就是坚持这么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然后就不知不觉就走偏了，就换到别的航道，但是你换到别的航道的时候其实态度跟就是态度还是一样的，你还是要保持这样坚持态度，坚持的态度跟去有求胜心 那个求胜心拿捏要好啦，有的时候也要懂得刹车跟放松。但是就是怎么样去平衡的时候，你是很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就像吃保健品一样，你要清楚知道自己的生活是需要什么。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清楚知道自己目标想要什么的时候，你才会去坚持，才会去做啊。如果你也没有兴趣，你也感觉到不开心，你就不会有那些动力了。
嗯，
对。那现在可能很多选手就是感觉到不开心就放弃了，但其实他没有试着去调试说怎么样让自己开心起来，更有动力的往前。
嗯，我觉得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真的不容易。
而且其实像维珍刚才举的，我们讲说一天工作12个小时呢，但他有两个身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年轻选手也可以试着去抽离当下、嗯、就是已经开始钻牛角尖到一个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对，我会说那你去休息吧。
你虽然很认真你很认真按表操课，也完成了课表，也拿到不错的成绩，可是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那有时候稍微跳脱当下那个角色，因为其实哎、欸，你除了是运动员，你也是学生啊，那你也可以把学生的那一份工作做好，那他同时也可以带给你在运动赛场上有很多不一样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赵维珍今天这样子的分享，也许可以和大家、嗯、尤其是年轻的运动员给他们一些建议。那我今年成为黄金甲的选手，那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合作就不管是在场馆上面，像今天就维珍远道而来和我们分享产品的这些优势、嗯、那当然在销售上面也是有，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从今天文字资讯栏的连结是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我刚刚分享的白藜芦醇、嗯、或者是大家很常见的力竭冻，都可以在网页当中看到，那分享给大家。那再次感谢就是维珍今天不只是来上我们节目，而且是哇 physically 的从远道而来对，所以感谢维珍今天加入我们节目，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
谢谢元珍，拜拜。